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10月份将在联合国提出 AI 军事规范；
美国防长访问非洲，不会要求在美中之间选边站；
涉及新疆强迫劳动，3家中国企业再被列入制裁清单；
参议院推进2党短期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关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自阿塞拜疆境内的纳卡地区一个燃料库于25号发生爆炸之后，截至目前累计至少已经有68人死亡，近300人受伤。而纳卡冲突爆发至今，至少有超过2.8万名亚美尼亚人逃离当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5号纳卡地区燃料库发生爆炸，由于当地医疗资源匮乏，目前已有68人死亡，另外还有105人失踪。由于阿塞拜疆于本月19号再次向纳卡地区出动兵力，当地共约有12万亚美尼亚人，截止到27号，约有超过2.8万人进行撤离，使当地公路街道车满为患。路透社指出，逃离纳卡地区的人在接受访问时说，沿路上他们看见了许多平民的尸体，他们虽然逃离了死亡，但也不知道未来该如何生活下去。针对纳卡地区的危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已经宣布紧急人道援助1150万美元。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周二也表示，美方敦促各界持续向纳卡地区提供任何所需要的协助。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周出访阿塞拜疆，他于26号在机场返回土耳其时向记者表示，针对土耳其外长费丹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讨论到的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他表示，只要美方依照约定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机，土耳其也将依约支持瑞典加入北约。路透社先前曾经报道，土耳其于今年7月份已经初步同意瑞典加入北约，但是美方一直把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机一事与土耳其是否同意瑞典加入北约绑在一起，这使得埃尔多安十分不满。埃尔多安周二强调，批准瑞典加入北约与否不是他个人能做出的决定，需要土耳其议会的批准。他也呼吁，在最终决定出来之前，瑞典应信守承诺，引渡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并阻止瑞典境内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集会。
周二，国会参议院就一项避免政府停摆的跨党派议案初步达成一致，推进并把政府拨款延长到11月17号，同时为乌克兰和救灾各提供约60亿美元的立法。参议院在第一步投票中以77票赞成、1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项跨党派的持续决议案，并允许进入最终投票。参议院版本的持续决议案是目前美国两会唯一的跨党派方案，其中包含约59.9亿美元的国内灾难应对资金，以及提供给乌克兰的61.5亿美元的援助。这比拜登总统8月份向国会提出的请求少了180亿美元。这项表决结果让参议院有望在本周稍晚通过持续决议案，然后把它提交给众议院，以避免政府在10月1号停摆。不过除非两院能就拨款法案达成一致，否则美国政府将在周日关门。
从周二起，印度和美国将举办为期2天的印太陆军参谋长会议，30国陆军参谋长和代表团都将与会。周二当天，印度陆军参谋长潘德在会中指出，印度誓言维护印太地区自由稳定，并且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潘德表示，区域各国致力朝向自由印太迈进的同时，国与国的争论和竞赛正在上演。他暗指中共在这个区域的活动已经增加。而在记者简报会中被问到中共扩张的议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北京当局，但是他指出，印太地区对美国而言有其关键的优先地位。他表示，那是我们来到这里，在太平洋展开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多演训的原因。这场会议就是要证明我们的团结和承诺。
本周，菲律宾海警队把中共在南海黄岩岛设置的浮动屏障进行移除之后，一使当地局势有所升高。据菲律宾《每日询问报》26号报道指出，中共海警队设置的这条浮动屏障是用来阻挡菲律宾渔船进入黄岩岛。但菲律宾渔民表示，即使在中共设置屏障前，因为至少有两艘中共海警船长期驻守在黄岩岛的西湖，致使他们无法进入。黄岩岛是菲律宾的主要渔场之一，距离菲律宾本土约200公里。菲律宾政府上周对渔民进行例行补给任务时，发现黄岩岛出入口被300米长的浮动屏障封住，因此本周派出海巡队前往当地进行移除。一位60岁的渔民波洛尼斯说，他平时需要跟其他20名船员航行14到18个小时才能到达黄岩岛。尽管一直遭到中共海警的骚扰和恫吓，但为了生计，他们仍选择返回黄岩岛捕鱼，并表示不会轻言放弃。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近日表示，美国计划下个月将在联合国中推动一项决议，寻求制定有关军用人工智能的国际规范。美国负责军控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邦尼·詹金斯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谈到军用 AI 规范时说，我们认识到，我们至少需要尝试制定一些规范，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规范。他说，在如何使用新兴技术方面，我们必须有一些规则来试着管理，或者制定一些事项，让各国或者工业界事先考虑。预计美国方面的决议将以国务院今年2月份发表的关于负责任的将人工智能和自主权用于军事目的的政治宣言作为基础，确保各国的军事 AI 的使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所规定的各自义务。詹金斯还表示，美国将会与传统的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合作和讨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防长访问非洲不会要求在美中之间选边站，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Cybersecurity Connect 周二报道，一个名为 RansomVC 的勒索软件组织声称已经入侵索尼集团，并以索尼拒绝谈判为由威胁要出售所窃取的数据。索尼面向消费者的服务目前仍在正常的运行，包括 PSN 和索尼客服等，而且近期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中断。该公司表示，目前已经对此展开调查。Ransom 的 VC 在明网和暗网上都声称，我们已经成功入侵了索尼的所有系统，我们不会向他们索要赎金。由于索尼不想付钱，我们将出售数据。Ransom 的 VC 发布的黑客证据数据包括内部登录页面截图、概述测试台细节的内部 PowerPoint 演示文稿，以及一些 Java 文件。此外，根据截图来看，这次泄密事件的文件数量不到6000个，相对于索尼所有系统的说法，安全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数据的影响面很小。Ransom 的 VC 威胁说，如果在此之前找不到买家，将于9月28号公布这些数据。这一消息让人不禁回想起2011年代价高昂的 PlayStation 网络黑客事件，当时有7700万账户的个人信息被黑客窃取。PSN 最终下线了近1个月，中断了游戏发布和几乎所有客户的服务。
周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和17个州的检察长对亚马逊提起了全面反垄断诉讼，指控他滥用市场主导地位提高商品价格，以及与对手竞争的不法手段。在诉讼中， FTC 指控亚马逊在众多服务中从事非法行为，使他能够获取垄断租金，并滥用算法在购物平台的商品搜索结果中提升自家产品的排名。 FTC 主席丽娜汉在声明中写道，我们的诉讼书中详细列举了各种指控，指出亚马逊现在如何利用它的垄断权利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提高价格，降低几千万在美国亚马逊平台上购物的家庭以及依赖亚马逊触达他们的几十万家企业的服务质量。 FTC 指责亚马逊惩罚在不同平台上提供低价产品的卖家，限制哪些卖家有资格获得 Prime 运输优惠，并向依赖亚马逊维持业务的卖家收取高昂的费用。对此，亚马逊在声明中说， FTC 今天提起的诉讼在事实和法律上是错误的，我们期待在法庭上证明这一点。 FTC 说，他正在向联邦法院寻求永久禁令，禁止亚马逊从事非法行为，并撬动亚马逊的垄断控制，以恢复公平竞争。
苹果公司今年推出的 iPhone 15应欧盟的要求全面更换了 USB-C 插孔。近日，欧盟产业主管布莱顿再度向苹果喊话，要求开放竞争。据路透社报道，布莱顿在与苹果执行长库克会面后发表评论表示，依照数位市场法案，对于苹果及其他的科技巨头，下一步是开放竞争的大门。谈话中，他针对苹果公司点名了电子钱包、浏览器以及 App Store 这三样，希望使用 iPhone 的消费者都能从广泛的服务竞争者中受益。早前曾经有人发表类似的评论，但苹果官方数次以安全性为由，表明一旦取消 App Store 会降低 iPhone 的保护力。目前外界也持续地关注苹果何时会开放 iPhone 使用者自行安装 App 的权限。对此，布莱顿回应称，欧盟法规会在推动创新的同时不影响安全和隐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于周二落幕，在今年大会期间，共有11个友邦替台湾发声，以敦促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总数与上届相同。请听报道。
在纽约举行的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已于26号落幕。今年共有11个台湾友邦声援台湾，而友邦梵蒂冈则依循往例，并未作出声援。在本次大会中，马绍尔总统科布亚直言，联合国官僚长期坚持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错误诠释，运用受政治力影响的结论，不让联合国与台湾人民及其民主有任何明确往来。他表示，我们必须有勇气认清现实，把这种过时的信条丢进历史的坟墓。而危地马拉、帛琉等友邦也响应台湾的诉求，在联大总辩论期间呼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捷克总统帕维尔则谴责中共在台海升高紧张情势的军事行动，如同去年美国和欧盟在联大总辩论提及的台海议题。近年来，由于中共频频加强对台军事施压，不断派遣舰机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使台海局势在俄乌战争未平之际备受关注。另一方面，在去年9月，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未在联大总辩论替台湾仗义直言，并于今年3月转向承认北京当局，结束与中华民国超过80年的友谊，这使台湾友邦数量减至13国。联大期间，除了有台湾友邦在总辩论发言挺台，有些也以联名或个别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参与递函等方式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上周，台湾总统蔡英文、驻美代表萧美琴也分别以录影演说和对话的方式参与纽约非营利组织 Concordia 年度峰会，呼吁国际社会合作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以反制中共对台的施压。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非洲进行访问，他在26号表示，美国不会要求非洲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此前，他曾对中国在非洲扩大军事和经济足迹表达担忧。请听报道。
奥斯汀此行访问非洲，旨在强调美国致力于建立和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促进非洲主导的倡议和区域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案。据五角大楼周二公布的新闻发布会记录，奥斯汀结束东非国家吉布提的访问后，被随行记者问道，有人担忧中国在吉布提的存在与美国更接近了。 吉布提是否愿意采取措施缓解美国的担忧。奥斯汀表示，他与吉布提领导人大多在讨论对吉布提和美国双方都非常重要的事，而这些讨论就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没无特别着墨于中国相关议题。奥斯汀提到，各国在与美国合作时都会看到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的价值，而他感谢吉布提对于美国长期驻军的支持与款待，并再次强调没有时间专注在讨论中国。吉布提被中国视为重要盟友，不仅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中共军队也在吉布提建有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这让美国及西方国家相当担忧，认为中国恐扩大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和后勤设施，以支持共军的军力投射。奥斯汀访问安哥拉的时候又再次表示，我们不会要求人们在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只会展示与美国合作的价值。中国持续增强在非洲的影响力，美国官员多次警示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奥斯汀日前指出，中国正在扩大其军事和经济足迹，并寻求在非洲建立基地，破坏美国与非洲人民、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兜售廉价武器并支持雇佣军。他说，我们致力于确保非洲享有国际规则和规范的保护，以促进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和繁荣，这让非洲国家能够明确地选择合作伙伴。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为了消除美国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行为，拜登政府发布公告，将三家中国公司进一步列入涉及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实体名单。请听报道。
周二，国土安全部宣布，为了防止强迫劳动行为出现在美国供应链中，有三家中国纺织品制造商将因其在生产线中使用强迫劳动力而被禁止向美国进口产品。这三家公司分别是新疆众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天山羊毛股份有限公司和新疆天棉基业纺织有限公司。美国情报部门相信，这三家总部位于新疆的公司正持续与中共当局合作，在新疆地区奴役和进一步迫害穆斯林少数群体。根据拜登总统于2021年12月签署的这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除非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专员能够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些产品不是使用强迫劳动力生产，否则该禁令仍然有效。国土安全部表示，从9月27号开始，三家公司的产品都将被限制进入美国，并指出这些公司参与了针对中共的被迫害群体成员，包括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商业实践。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也在声明中表示，我们不能容忍那些企业使用强迫劳动，为了谋取利润而侵犯人权。与此同时，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也宣布对美国政府2021年发布的更新版新疆供应链工商咨询公报进行增订。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次增订是由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劳工部联合进行的，旨在让人们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持续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以及在当地普遍使用强迫劳动力的证据。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联合国召开无核武会议，秘书长忧心核武数量增长。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 召开无核武会议，秘书长忧心核武数量增长。
对总统拜登弹劾调查的听证会周四举行，
拜登到罢工现场支持汽车工会调薪四成，
上百名青少年洗劫费城商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9月26号是联合国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了无核武世界高级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众向广岛长崎的核爆受害者起誓，说将全力动员各国，强调废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核武的唯一手段。他担忧新军备竞赛正在酝酿，核武器的数量可能出现几十年来首次增长。他强调废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核武的唯一手段。据共同社报道，俄罗斯近日威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对此古特雷斯批评核威吓是疯狂的。他呼吁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禁止核武器条约，要求美国、中国、朝鲜等八国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促使它生效。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届缔约国会议将于今年11月下旬开幕，轮值主席国墨西哥表示将在会上要求各国加入，同时邀请日本等非成员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美国之音27号报道，外交部敦促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积极使用中国领事移动应用完成海外公民注册。中共官方称，此举旨在帮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掌握更精准的个人信息，为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提供及时和有效的领事保护和协助。不过，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对这一政策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中共进一步加重外商寒蝉效应。日本最大投资银行野村证券资深银行家王仲和被中共当局边控。英国金融时报9月25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王仲和被禁止离开中国，相信禁令与中共当局对华兴资本创办人包凡的调查有关。包凡并不是第一位突然销声匿迹的中国富豪，以往复兴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明天系集团实际控制人肖建华以及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都曾经失联，中国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也传出遭警方带走监视居住。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8号将举行媒体自由在香港的研讨会，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是其中一名受邀出席的讲员。路透社证实，至少有4名在瑞士日内瓦的外交官收到来自中共官员的信函，内容是要求各国以各种方式避免参与这次活动，而且当中3人透露中共官员个别接触其他国家外交官，要求他们不参与，甚至表示不支持这项活动的举行。跨国民间团体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的英国及欧盟倡议与共同事务总监马克沙巴指出，中国做出这些行动显示他们在面对公众审查方面的软弱和不安。黎智英因游行集会及苹果日报大楼租窃案一共被判监7年5个月，目前身陷囹圄，还要面对3项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控罪，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周二是黎智英在香港监狱服刑的第1000天。
拜登总统周二加入了密西根州汽车工人的罢工队伍，支持他们加薪40%的诉求，并向这些工人表示应该获得比现在多得多的薪资待遇。拜登的露面是历史上美国总统首度声援罢工工人。而就在一天之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川普周三将在底特律郊区的一家汽车供应商德雷克企业的集会上向数百名工人发表讲话。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罢工持续延烧，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周二抨击 UAW， 称工会要求加薪40%是让福特、通用以及斯特兰蒂斯加速破产。彭博社表示，马斯克不是唯一的一个认为 UAW 的重大胜利可能将带给底特律汽车制造商麻烦的人。 Brandywine Global 投资组合经理帕特里克·凯瑟表示，如果 UAW 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将严重的损害三大车厂的竞争力。
好莱坞编剧们历经了长达5个月的罢工之后，周三将重返工作岗位。 同时决定是否批准一项为期3年的协议。这项协议提供加薪以及围绕人工智能使用等方面的一些保护。美国编剧工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工会领导层一致投票同意周三结束罢工，旗下11500名会员对是否接受这项协议有最终决定权。美国编剧工会表示，这笔交易的估计价值为每年2.33亿美元。美国编剧工会成员们计划在10月2号到10月9号对这个方案进行投票，最终确定的协议可能为解决美国演员工会的罢工打开大门。罢工的结束意味着白天和深夜的脱口秀节目可以重新播出。不过，美国编剧工会结束罢工并没有让好莱坞恢复正常运作。美国演员工会和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于7月举行罢工，演员的罢工问题预料至少还要几个星期才会获得解决。
26号晚上，一大群青少年洗劫了费城市中心的商店区，多人遭到警方逮捕。当地媒体援引一名警官的话称，有上百名蒙面年轻人参与了这场洗劫。被抢劫的商店包括体育用品店 Foot Locker、Apple 商店、服装店露露柠檬商店、温蒂汉堡等。不确定总共有多少商家受害或者造成了多少损失。就在失窃案发生的同一天，美国大型零售商 Target 宣布，盗窃猖獗导致财务严重损失，人员安全堪忧，将从10月21号起关闭9个店面。除了纽约、西雅图等城市外，旧金山湾区有3个店面受到了波及，占全美1/3。不仅 Target、梅西百货和迪克运动用品也都向华尔街释出警讯，表示盗窃案正在造成公司的亏损。4月份时，全食超市公司也以治安恶化为由宣布关闭市中心的分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对总统拜登弹劾调查的听证会周四举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周二证实，从2026年起，德国将不再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这是德国减少对华依赖的最新举措。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9月中旬通知财政部，德国联邦政府决定永久停止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部长斯维尼亚舒尔茨表示，我们不再将中国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德国7月13号公布备受外界关注的对华战略文件，对日益蛮横的中共进行了评估，并概述了可能的应对措施，如对具有军事用途的尖端技术实施对外投资控制，减少对华关键依赖等。文件称，中共正试图在经济和技术上建立依赖关系，以实现其政治目标和利益。中共将自己的利益置于联合国的多边原则之上，并试图用自己的倡议改变联合国的政策和计划。中共的行动导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警告，由于政策制定者面临通胀走高和经济成长缓慢的前景，利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并说不确定世界是否准备好应对7%的利率。戴蒙周二接受《印度时报》访问时说，当美联储把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提升到20%，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一路调升到目前的区间，开始让一些人措手不及。如果出现停滞性通货膨胀，利率来到7%将会是最糟的情况。再上调2个百分点，相比前面3%升息到50%更为痛苦。自去年年初以来，美联储已经把利率从接近零的水位调升至5.25%到5.5%的区间。在上周结束的货币政策会议，美联储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符合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美联储官员表示，今年年底前可能再升息一码，进入2024年后可能开始降息。
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27号宣布，将全面退出俄罗斯市场，并将当地的业务全部出售给另一家成立还不到24小时的交易所 COMEX。与此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分别起诉币安和 Coinbase 两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在美国机构采取执法行动的威胁下，币安的加密货币帝国正在摇摇欲坠。过去的三个月，已有十多位高管离职。该交易所今年以来已经裁员至少1500人，削减成本并为业务下滑做准备。英国大通银行周二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客户，他将阻止客户使用大通借记卡或从大通账户向加密货币网站转账购买加密货币资产。此举标志着英国各银行加大力度阻止其网络被用于欺诈和诈骗。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在旧金山举行，外界关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出席在美国的峰会。对此，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周二表示，中方正在与各方保持沟通，会适时发布相关消息。而另一方面，受到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当天则表示，他还在等待美国的邀请，截至目前他并没有收到邀请函。请听报道。
周二，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习近平是否会出席 APEC 峰会的问题。王毅对此称，中方从不缺席参与重要的多边论坛，我们正在与各方保持联系，并会随时发布公告。过去两周，王毅缺席了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由中共副主席韩正代为参加。这也令外界质疑，习近平是否会亲自出席今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这场峰会。近期，中国政局持续动荡，随着前外交部长秦刚下台，中共一批军头失踪，包括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等火箭军高层。现任和前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甚至军委有一半人传出被查，而王毅此前也失踪一周。多方消息指出，王毅因其在金砖峰会期间安排习的外事活动出了错，惹恼了习。蔡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对王毅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而熟知中共政情的自由派法学家袁宏兵也对大纪元表示，从国内的信息来源披露，王毅对其犯的错误痛哭流涕，在检查里把自己骂得一文不值，做出了极其深刻的检查才过了关。另一方面，香港也是 APEC 组织成员，不过香港特首李家超周二对媒体表示，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收到 APEC 的邀请。由于李家超因在2020年协助中共制定并推行港版国安法，镇压香港民主势力而受到美国的制裁。目前，美国国内和议会持续有呼声反映，应拒绝让香港特首李家超前往美国参加。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长凯文·麦卡锡周二晚上就对总统拜登的弹劾调查进展召开记者会。他说，国会获得的银行记录显示，拜登位于特拉华的家庭住址曾在2019年接收过多笔来自中国的汇款。请听报道。
众议院共和党人已获得拜登家族的转账记录，他们透露总统拜登称他的家人没有从中国捞钱，但其子亨特将拜登在特拉华州的家庭住址列为两笔2019年中国银行电汇的收件地址，当时拜登正在竞选总统。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通过传票获得的财务记录显示，亨特在2019年收到了两笔来自中国的电汇，金额分别为25万美元和1万美元，其中至少一笔付款来自其中国的生意伙伴渤海华美公司首席执行官李祥生。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2020年拜登告诉美国人，他的家人从未从中国拿钱。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已经证明这是一个谎言。现在我们知道，来自北京的两封电汇将拜登在威尔明顿的家列为接收人地址。当时他正在竞选美国总统。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美东时间周四上午10点将举行首次针对总统拜登弹劾调查的听证会。科莫表示，听证会将对弹劾调查进行评估， 并提供目前为止在调查拜登家族财务状况过程中发现的所有证据。声明称，国会有责任对拜登涉嫌腐败展开弹劾调查。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9月12号宣布，以指示监督与问责委员会牵头启动对拜登的弹劾调查，司法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参与。这三个委员会随后发布的一份声明说，自1月份以来，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发现了大量证据，表明拜登为其家人经济利益而滥用公职。证据包括数千页的财务记录、电子邮件、短信、举报人的证词，以及对拜登家族商业伙伴的采访记录。白宫发言人伊恩·萨姆斯12号反驳说，此举是最糟糕的极端政治。19号，他称共和党想用政治噱头以分散外界对共和党执政无能的注意力。美国宪法赋权国会以叛国、受贿和其他严重政治罪行和轻微不当行为弹劾包括总统在内的联邦官员。弹劾总统需要众议院以过半支持通过弹劾条款，以及参议院以三分之二以上支持予以批准。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